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94年，英格兰哈洛地区的一位修辞学老师，在一个16岁学生的成绩报告单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显然缺乏成功的潜质。这个16岁的男孩名字叫温斯顿·丘吉尔，后来成为那个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1905年，伯尔尼大学退回了一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并且称那篇论文太富于幻想了。那位博士生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时候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这样。如果你要对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7章前后的宣教旅程打个分，或者对他的事功果效做个评价的话，你是不会给他一个高分的。他被关进过监狱，被人用石头打，以至于人们还以为他被打死了。还有人在半道上退出了他的宣教事功，只剩下他一个人。所以总体上来看，他的事工好像没什么起色，有些怪怪的，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我看来，这就好像是一个巨浪正好打在欧洲大陆上，水开始在内地蔓延，而且最终会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角角落落。神在借着使徒保罗开始一场革命。我们今天要接着上次的内容，大家不仅会发现一段描述这个人所做事情的有趣的经文，而且这是关于基督信仰的最有意思的经文之一。下面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17章。《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来看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萨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上次去的那个地方没有会堂，所以他才去了河边。不过这次在帖萨罗尼迦倒是有个会堂。好，我们继续看第二到第七节经文。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语，希伯来语叫做弥赛亚。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显然，保罗和希拉当时正待在耶孙的家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请听好了， 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弟兄姊妹们，在搅乱天下和明白神的话语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保罗的策略很简单，我们今天要分析一下。保罗把神的话语讲给人听，而描述他和他的事工的短语居然是搅乱天下，这看起来怎么也不像，对吧？请大家注意第二到第三节经文，说保罗跟人辩论、讲解、陈明，把圣经讲给他们听。如果你想搅乱天下，那么杠杆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搅乱天下了吗？你跟神的话语有那种关系，是你可以在你的身边引发一场革命吗？如果你希望为了基督的荣耀而搅乱我们的天下，那你需要做下面这六件事情。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从一个属灵关系开始。换句话说，就是除非你知道神是谁，否则你无法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所以首先要从一个属灵关系开始。圣经启示了神的品格和属性，在你学习他的话语时，你就开始认识他。我从小是在一个非宗派的教会长大的，那个教会的墙上有一句话，认识他也让他人所共知。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因为你要首先认识他，然后才能传扬他，使其他人认识他，成为人所共知。当你认识了神的话语，你也就认识了他。你读他的话语，就会发现说这些话的那一位是个什么样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也就是不信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只有你和耶稣基督有了关系以后，才能看明白圣经，否则这本书对你 来说就是天书。作为不信的人，你也许会从诗篇中读出一点感觉，或者从箴言书里得到一点帮助，或者从主耶稣的比喻里受到一点启发，说很有道理。但是这本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对你而言可以说还是封闭的，它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场革命，当然更不会通过你的生活给你的身边带来一场革命。你必须先从一个属灵关系开始。如果你希望为了基督的荣耀搅乱我们的天下，你需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必须培植一个清洁的良心。第二，你必须培植一个清洁的良心。在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当中，彼得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彼得说，在你学习神的话语之前，要先除去一大堆东西。他列了一个罪的清单。在学习神的话语时，要先确保你和基督的关系是清洁的，这样你才能靠着他成长。也就是说，心怀罪恶会阻碍你的成长。第三，你必须把愿望变成操练。 最终那种渴望要把你带进神的话语，那会发展成为一种学习神的话语的操练。愿望必须变成操练，变成行动。在座的有多少人有控制体重的愿望？如果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会有一大批，我也算一个。在我16年前结婚的时候，我的腰围是29，现在我不想把责任全推给我妻子，但是就在一年半前，人们开始跟我谈这个话题，说实话我还真不愿意听。但就从一年半前开始，我的腰围从3尺4，这还不算太糟，长到了3尺6，这个形势可就有点不太妙了。然后居然到了3尺7，就这么一年半的功夫，这真的不好笑。好吧，我承认我吃甜食太多，我有控制体重的愿望，但是你知道我没有什么吗？我没有把这个愿望变成行动，变成一种操练。在座的有多少人喜欢弹钢琴或者是其他乐器？大家都听过我们教会敬拜时的这些演奏，他们弹奏得非常娴熟，我也希望像他们那样。你呢？你是不是也希望可以在众人面前弹奏一曲美妙动听的曲子呢？有多少人愿意学会一个特长或者是爱好，或者是任何一个技能？我们都有这样的愿望，对吗？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操练自己，所以也一直没能付诸行动。你愿意明白神的话语吗？这样你就可以认识这些话语的那位最终作者，这样你就可以搅乱你身边的世界，你愿意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光有这个愿望还不能帮你什么，最终你必须把它变成操练。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那里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这里说的不是去努力赢得救恩。得蒙喜悦这个词，希腊语的意思是通过生活的考验。这句话在中文当代译本里翻译为，你应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做经得起考验、问心无愧的工人。标准译本翻译为，你要努力地向神显明自己是经过考验的，是无亏的工人。所以要学习神的话语，是你能通过生活的考验。你知道当你通过了生活的考验以后会发生什么吗？你身边所有看到你通过这些考验的人会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秘诀，反正我没有，不过我很想有。这样你就给他们的世界带来了一场革命。所以光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把它变成操练，付诸行动才行。第四，你必须有愿意应用的态度。我们学习神的话语，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在属灵的知识方面变得更聪明，而是让你和我能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雅各书第一章是一段非常好的经文。第22节谈到了，有人只听道而不行道，这样的人就是健忘的人。然后在第23和24节，雅各举了一个照镜子的例子。在第25节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换句话说，人要是仔细查看那个全备的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铭记在心， 把这些话行出来，那么这个人就有福了。这里的详细这个词是指人贴近镜子要仔细看看究竟。在座的今天早上有没有在镜子前做这个动作呢？在神的话语前，如果你这样做并且付诸行动，那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神的话语就是一面镜子，当你和我看着神的话语这面镜子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自己的真实形象。对此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你的反应可能是，我不喜欢我在镜子里的形象，我再也不照镜子了，这样就没事了。或者，我不喜欢我在镜子里的形象，但我不打算做出什么改变。那些打算给他身边的世界带来一场革命的人，会首先走进神的话语中，让神的话语显明他的本相，然后祈求神来改变他。所以，如果你希望为了基督的荣耀搅乱我们的天下，就必须有愿意把神的话语应用在自己生活中的态度，有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第五，你必须主动有意识地传讲耶稣。向他人传讲耶稣基督必须是主动的，有计划的。我们再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第二到第三节经文。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对于保罗来说，他是以制作帐篷谋生的，不过主动传讲耶稣和其他人辩论却是他的习惯，是他所热衷的，也是他的生命。在这段经文中，在描述保罗传讲耶稣基督时用了三个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词是辩论，第二节说保罗与他们辩论。辩论这个词的意思是讨论、对话，实际上当代译本就把它翻译为讨论。英文中的 dialogue 讨论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来的，也就是说保罗站起来不是只讲了一篇道，而是与他们进行了对话。他让人向他提问，然后根据圣经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大家想想看，人们提出各种关于圣经的问题，而保罗直接引用经文告诉他们，这就是答案。我们身边要是有这样的人就好了，对吧？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能力，能回答别人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不是只有专家才能做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能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这第一个词就是辩论，保罗与他们辩论、对话、讨论。第二个词是讲解，这个词出现在第三节。保罗讲解经文，这个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保罗打开了圣经。在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用了这同一个词。两个门徒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复活后的主耶稣加入他们的行列，与他们结伴而行。后来在他消失后，他们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在路加福音24章32节，路加告诉我们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用的就是这个词，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当时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是效法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们愿意加入别人的行列，为他们打开圣经，主动有意识地向他们传讲耶稣，也就是圣经里所记录的这个基督。最近有一次我来教会接孩子，我们的敬拜大厅当时变成了一个用纸箱子做成的迷宫。这个游戏是想让所有的孩子先迷失在迷宫里，然后帮助他们走出来。最后参与服事的人再给孩子们讲福音，告诉他们生命中的迷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知道人生该走向何方。这个游戏让很多孩子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当我的孩子们试图从迷宫里走出来的时候，我正在门厅那里等他们，跟教会里的一个单身年轻弟兄说话。他最近刚刚决定把自己交给主耶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已经信主了，但是他现在到了一个阶段，对生命的看法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的想法是，我要尽一切可能让我身边的人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跟他谈过做出类似这样的决定，如今他真的这样做了。现在他对我说，神在我的生命中正在做事情。他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工作，白班夜班两班倒，同时拿出时间来参与服事。他说公司里的人很快就注意到他身上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开始问他一些问题。他对我说，我一直在祷告神给我机会传福音，结果就在几天前，我在电脑前工作的时候，有个销售人员在我身边，他在跟一个客户谈业务，想送给这个客户一个免费的礼物，但那个客户没要，然后就走了。这个销售呢有点恼火，转过来对他说，居然有人不要免费的礼物，你能相信吗？哇，这真是天赐良机，好像主耶稣在说，好了，去吧，这就是对你祷告的应允。他就对那个销售说，确实很有意思，人们总是这样。总是这样，你在说什么呢？于是他就把永生的免费礼物讲解给了那个销售听。几天前的晚上，有个女士打电话进来，对他说，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你有一些我没有的东西，我想那一定是基督。被人称为现代宣教之父的宣教先驱威廉·克里，生活在100多年前的英格兰，是个制鞋匠。他也开始这样看待生命，然后想，我要有意识地向人们传福音。你开始过这样的生活了吗？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会给你身边的世界带来一场革命。从那以后，每当有人走进他的鞋铺，他总是想办法找个机会转移话题，以便能告诉人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他不是强迫或威胁人们来听他讲，而是自然而然地把话题转到福音上来。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说，威廉，你这样做会毁了你的生意的。他回答说，我的生意就是传扬神的国度，我卖鞋是为了支付相关的费用。难怪威廉在他身边的世界带来了一场革命。基督徒不应该把他们属灵的侍奉仅仅看作是周日去教会。我问过很多基督徒，你是在为主而活吗？很多人回答，是的，我去教会。我要告诉你，可能你也知道了，这是不对的。在为主而活的过程中，教会是我们休息的地方，是得着鼓励和建造的地方。我们到这里来，被挑战，被督责，被改变， 我们彼此激发爱心，多做善功，但我们不是在教会里向世界传福音。圣经里也没有一句经文说要让世界到教会里去听福音，但经文告诉我们要走出去，走向世界去传福音。我们在教会里受装备，为出去传福音做准备。有个人是这么说的，教会就像是个圣洁的小团体，但最终我们要走出这个小团体，在外面真正做点事情。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在这段经文中，保罗传讲耶稣基督时用了三个词，第一个词是辩论或者是讨论，第二个词是讲解，第三个词是证明，在和合本里面翻译为陈明，在新译本、现代译本和当代译本当中都翻译为证明。保罗在证明基督的复活。和合本翻译为陈明的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放在旁边或者是摆在前面。当你向人提供证据的时候，你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别人的面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在搅乱天下和明白神的话语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保罗的策略很简单，我们今天要分析一下。保罗把神的话语讲给人听，而描述他和他的事工的短语居然是搅乱天下。如果你希望为了基督的荣耀而搅乱我们的天下，那你需要做下面这六件事情。第一，从一个属灵关系开始，换句话说就是，除非你知道神是谁，否则你无法知道 神的话语是什么。只有你和耶稣基督有了关系以后，才能看明白圣经，否则这本书对你来说就是天书。第二，你必须培植一个清洁的良心。在学习神的话语时，要先确保你和基督的关系是清洁的，这样你才能靠着它成长。也就是说，心怀罪恶会阻碍你的成长。第三，你必须把愿望变成操练，最终那种渴望要把你带进神的话语，那会发展成为一种学习神的话语的操练。愿望必须变成操练，变成行动。第四，你必须有愿意应用的态度。我们学习神的话语，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在属灵的知识方面变得更聪明，而是让你和我能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五，你必须主动有意识地传讲耶稣。我们再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第二到第三节经文。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在这段经文中，在描述保罗传讲耶稣基督时用了三个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词是辩论，第二节说保罗与他们辩论。第二个词是讲解，这个词出现在第三节。保罗讲解经文，这个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保罗打开了圣经。被人称为现代宣教之父的宣教先驱威廉·克里，生活在100多年前的英格兰，是个制鞋匠。他也开始这样看待生命，然后想，我要有意识地向人们传福音。你开始过这样的生活了吗？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会给你身边的世界带来一场革命。从那以后，每当有人走进他的鞋铺，他总是想办法找个机会转移话题，以便能告诉人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他不是强迫或威胁人们来听他讲，而是自然而然地把话题转到福音上来。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说，威廉，你这样做会毁了你的生意的。他回答说，我的生意就是传扬神的国度，我卖鞋是为了支付相关的费用。哇，难怪威廉在他身边的世界带来了一场革命。基督徒不应该把他们属灵的侍奉仅仅看作是周日去教会。我问过很多基督徒，你是在为主而活吗？很多人回答，是的，我去教会。我要告诉你，可能你也知道了，这是不对的。在为主而活的过程中，教会是我们休息的地方，是得着鼓励和建造的地方。我们到这里来，被挑战，被督责，被改变。我们彼此激发爱心，多做善功，但我们不是在教会里向世界传福音。圣经里也没有一句经文说要让世界到教会里去听福音，但经文告诉我们要走出去，走向世界去传福音。我们在教会里受装备，为出去传福音做准备。有个人是这么说的，教会就像是个圣洁的小团体，但最终我们要走出这个小团体，在外面真正做点事情。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在这段经文中，保罗传讲耶稣基督时用了三个词，第一个词是辩论或者是讨论， 第二个词是讲解，第三个词是证明，在和合本里面翻译为陈明，在新译本、现代译本和当代译本当中都翻译为证明。保罗在证明基督的复活。和合本翻译为陈明的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放在旁边或者是摆在前面。当你向人提供证据的时候，你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别人的面前。第三节说，保罗是依据圣经来做这件事的。我们知道保罗引用的肯定是旧约圣经里的话，但我们不知道他引用的具体是什么经文。不过我对此很有兴趣，花时间做了一些功课。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经文，供大家日后学习。你也可以送给朋友，特别是犹太朋友。也许保罗把圣经翻到了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那里说弥赛亚会是大卫的后裔。也许他翻到了弥迦书五章二节，告诉我们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也许他引用了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以赛亚是犹太人所爱的先知，那节经文说弥赛亚是从一个童女所生。也有可能是以赛亚书九章二节，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会给以色列带来大光。大家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中，主耶稣站起来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他是在说，我就是伟大的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我就是那个大光。也许保罗把他们带到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那些经文预言说弥赛亚要骑着驴驹融入耶路撒冷。他们也可能在读诗篇第二十二篇，那里预言了钉十字架的场景，说耶稣的骨头脱了节，谈到了他所经历的巨大痛苦和旁边嘲笑他的人。第一节甚至还记录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或者是诗篇第十六篇的第十节，这节经文预言了基督的复活，说大卫的那个子孙不会经历朽坏。我父亲最近从俄罗斯飞回来，他参与军人事工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这项事工还在扩展。他们打算在黑海沿岸新建一个军人中心，那可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特别是想到圣经中预言熊要从北方而来，那是他们将来要整装待发进攻以色列的战略要地之一。现在那个地区没有类似的福音事工，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海军基地，基地的人邀请他们过去。我父亲飞回来的时候经过乌克兰的奥德萨，在奥德萨停留了一会儿，他说机场里到处都是正统的犹太人，后来才知道他们要飞往以色列参加赎罪日的活动。如果你见过正统犹太男人的话，你就知道他们的装扮了，头上戴着黑色圆帽，长头发戴着发卷，额头上有个小方盒，里面装着摩西十诫，他们真的是把律法放在两眼之间。我父亲坐在候机大厅里阅读圣经，有个25岁的年轻正统犹太人过来坐在他旁边，我父亲就开始跟他攀谈起来，最终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问他一个问题。我觉得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年轻人，当弥赛亚来了以后，你怎么才能认出他来呢？那个年轻人说， 哦，我们会认出他的，他会行神迹奇事，个性非常鲜明，我们会认出他来的。我父亲说，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宣称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而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假弥赛亚，那你们怎么确定他是真弥赛亚呢？我们会知道的。我父亲又说，我知道你们是怎么认出来的，在你们的希伯来语圣经当中，然后他把圣经翻到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那里说以色列将仰望他们归来的大君王，那位弥赛亚，而且他们要仰望他们所什么所扎的。年轻人说，你说的这个在我的圣经里没有。哦，有的，是吗？那我记一下。于是他把那节经文记了下来。然后我父亲又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说，我要给你看一章经文，你很可能在你们会堂里永远也听不到。他翻到了以赛亚书的53章。我要把这个经文出处也记一下。于是他把这个经文也记下来了。我父亲又翻到创世纪49章10到11节，那两节经文是最早的关于弥赛亚的应许之一，说王的权杖将不会离开犹大支派，而且说等他来的时候，他要把他的驴驹拴在葡萄树上。年轻人说，我已经记下这些经文了，我以前还真没见过，这在犹太人的律法书中的确没有。他说，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口传律法，我们的信仰通过我们父亲那一辈一直往前追溯到亚伯拉罕和摩西。我父亲说，这就是区别，我相信写下来的律法，也就是圣经，但你们更相信口传律法。然后我父亲给他看了一节经文，事后我觉得很受触动。这节经文是撒加利亚书13章6节。以色列问他们的那位君王，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要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不知道那个年轻人后来是否仔细研读了他所记下来的那几处经文，那都是对耶稣基督清晰的预言。如果他真的仔细思考那些经文的话，也许就会在他的生命中带来一场革命。第六，如果你想搅乱你身边的世界的话，就必须把反对看作是机会。请大家来看《使徒行传》17章5节。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大家发现了吗？要发起对基督的反对有多么容易，根本就不费什么劲儿，人都在那儿，招之即来，立马就能搭伙成群，变成一群暴民。他们迫不及待地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出发吧。路加在谈论这件事时一点也不客气，他把他们称为市井匪类。现代译本、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都把它翻译为市井无赖，新译本把它翻译为市井流氓，大家就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听候指令。我们社会上也有这样的人，他们随时都准备好与真理为敌。我认为这些人其实就是在集市上混口饭吃的人。那时候的集市都有个小讲台，当政客们站在上面发表演讲的时候，就会有人花钱让这些人要么起哄和倒彩，要么鼓掌欢呼，只要给他们钱，你让他们做什么都行。这里他们显然是被犹太人招聚过来的。 一世纪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就把这些人称为讲台下的人。他们站在讲台下，靠别人给钱来谋生。他们是马其顿首府被人当枪使的人。好，我们继续看第六到第七节。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顺便说一下，我们对耶孙这个人一无所知，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们与公众的意见相左，我们不喜欢他们搅乱天下，而且搞得我们好像都犯罪了。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啊？他们所抱怨的就是诸如此类的话。他们就是格格不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是这个事件的余波，保罗为此鼓励和夸奖他们。在帖前一章九节，保罗说，你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帖撒罗尼迦人是希腊人，他们当中各种希腊偶像的敬拜非常普遍，也是他们的传统。人们一般是不会背弃他们的传统的，是不会背弃自己的家族的。这些希腊人生活在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妹妹帖撒罗尼迦命名的城市里，这就是他们的身份，他们就是这样的人。然而他们离弃了这些，转而去跟从又真又活的神。现在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请大家来看第八节经文。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现在官员们被卷入了，事情越闹越大。这有点像多年前在堪萨斯州发生的骚乱，大家听说过吗？那是发生在他们众议院的事情，就像我们州一样。他们开会的时候以祷告来开始。那天祷告的牧师叫乔·怀特，我来给大家读一读那天在开会前他所祷告的内容。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赦免，寻求你的带领和引导。我们知道你说过，那些把恶称为善的有祸了，但这恰好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我感觉现场有人开始坐立不安吗？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属灵的平静，颠倒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承认我们嘲弄了你话语的绝对真理，却美其名曰道德多元化。我们敬拜了其他神明，却美其名曰多元文化。我们认同这样的歪曲，却美其名曰另类的生活方式。我们对有需要的人熟视无睹，却美其名曰自我保护。我们杀害未出生的孩子，却美其名曰选择。我们忽视了管教孩子，却美其名曰建立他们的自尊。我们滥用权力，却美其名曰政治头脑。我们贪恋灵舍家的财产，却美其名曰雄心壮志。我们用污秽和黄色信息污染了我们的环境，却美其名曰表达的自由。我们嘲笑我们祖先的历史悠久的价值观，却称其为启蒙运动。神啊，求你检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心，试炼我们，看我们里面是否有邪恶的道，洁净我们的每一个罪，使我们得以自由。祝福和引导这些被堪萨斯人民差派到这里来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也是你所命定来管理伟大的 堪萨斯州的人，把你的智慧赐给他们来治理这个州，使他们的决定能带领我们按照你的旨意行。以上的祷告是奉你的儿子永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祷告怎么样？太棒了，终于有人站出来说皇帝没穿衣服。保罗·哈维曾经在他的广播节目中朗读了这个祷告，结果在听众当中引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反响。我猜做这番祷告的那个牧师所在的教会人数肯定会激增。有意思的是，根据我读的一篇文章的报道，这个祷告刚一结束，就有众议员冲向麦克风，愤怒地攻击这个牧师和他的祷告。这件事很快就成了国内的一大新闻。你搅乱了我们的天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已经是非颠倒了呢？作为一名基督徒，你有没有在真正努力把它正过来呢？当你为了基督耶稣去影响他人的时候，你不是在把他们颠倒过来，你是在把他们扶正。所罗门在传道书7:29说，神造人原是正直。大卫在诗篇42篇第二节当中说，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我还可以说很多，不过今天先停在这里。今天耶稣基督的教会需要这样的人，他们愿意从一个属灵的关系开始真正认识神，他们愿意培植一个清洁的良心，他们愿意把愿望变成操练，把想法付诸行动，他们有愿意应用的态度，把所学的活出来，他们愿意主动有意识的去传讲耶稣，他们还愿意把所遇到的反对看作是机会。我再简单说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他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事工。虽然保罗没再回去，但他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写了两封信，在我们的圣经中这两封信都有。从前保罗到处传讲福音，建立教会，从那以后他开始以书信的形式来帮助教会。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新的事工，是训练门徒、鼓励和教导信徒的一个全新方式。我们有这样的榜样，他们以扩展神的国度为自己的主业，而其他一切都是为了支付主业所需要的费用。让我们也成为这样的人，让我们要走出教会这个小团体，在广阔的世界真正做点事情。亲爱的天父，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那就是我们属灵的武器，是我们用于征战的宝剑，那就是你的道。我们能够去影响改变这个世界的，就是要靠着你的话语，靠着我们自己为你做的见证。多么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能像使徒保罗那样去搅乱我们身边的世界，让我们身边的这个天下翻天覆地发生巨大的变化。父，求你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和勇气，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在你的话语上多下功夫，因为唯有靠着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去改变这个世界。求你的灵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的灵常常的充满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去为你做那更美好的见证。谢谢天父，听孩子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 都是奉靠我们永活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名求。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